创世纪第33章1-20节，恩典成就谦卑。普杰西牧师，2010年11月21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基督徒的特征是什么？只要你参加过教会夏令营或者任何类似活动，都知道，从他们唱的歌就可以知道，那就是爱。这当然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的，但我们还会问一下，爱到底是什么？这爱是如何展现在世界上的？你读旧约、新约、使徒书信，就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以弗所书那段经文，你会听到，爱看上去是谦卑。保罗不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吗？爱是不嫉妒、不骄傲，也就是说，爱是谦卑。温柔。圣经一再教导说，我们应该存谦卑态度，福音应该具有改变人的能力，基督徒不仅有爱，也应当是很谦卑的人。假如今天你到购物中心去，问别人你想到基督徒的时候，会想到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征？我怀疑你会听到他们回答说，基督徒是谦卑的人，就是那些很尊重基督教的人。也可能不会说，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基督徒的谦卑。你到那些海外宣教场所，特别是短宣的地方，听到当地人的一般抱怨是，这些人看上去高雅、骄傲，好像什么都知道。我们美国教会没有什么可以向当地人学习的，而是有那么多需要教导他们的东西。我在东欧宣教的3年里，就听到很多这样的抱怨。祝普牧师和妻子曾抱着他们6个月的婴儿在东欧宣教近3年，而不是基督教会的谦卑。然而，圣经看上去把谦卑视为基督徒的根本态度。今天早上的创世纪33章让我们看到雅各遇见神的经历。上个礼拜我们学到神的手在雅各身上，他在黑暗中经历的恩典改变了他的生活。今天我们先来看1-11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雅各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以扫带着400人来了，这正是上一章里他所惧怕的，现在活生生的出现在他眼前。作为读者，我们已经知道雅各会怎么做。作者看上去几乎在告诉我们，什么都没变，雅各还是以前的雅各。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杰和2个使女，并且叫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在进后头。队伍最后是他最爱的妻子和儿子，一旦以扫动手，希望最后的几个可以逃生。一眼看上去，他还是从前的雅各，执行着同一个计划。前一晚与神摔跤，让他走路一瘸一拐的，但他还是那个老雅各。然而，作者在让人看来雅各没什么变化的写作技巧上，使用了几个关键词，明白无误的让我们看到雅各变了。这个名叫以色列的人的确在恩典里成长，神的确在他身上做工。他不会是完美的，以后还会犯错误，干蠢事，就像我们一样。请看3节，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你们都还记得吧？前一章雅各的计划里有一个极重要的部分，把家人分队从以扫面前经过。当时的台词是，这些礼物是送给我主的，雅各在我们后面，最后一个才是雅各自己。希望前面的队伍已经把以扫的怒气给磨没了，但现在雅各放弃了那个计划，牲畜还是走在前面，但他把自己放在家人的最前面，承担以扫可能的报复，而不是躲在妻儿们后面。昨晚和神相见，至少改变到一个程度，把自己信靠在天父手里，态度上则是一连7次俯伏在地。这倒不是因为7是个幸运数，古代中东地区，你尊敬一个人， 就俯伏一次就够了。但如果你完全伏在某个人脚下，比方说国王，你会七次俯伏，声明我是你的臣仆。因此，雅各以这种态度接近以扫，向他表明，我完全顺服你。第二件事情，也是这段经文的关键，雅各俯伏就近他哥哥，而不是俯伏就近以扫。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是什么导致了兄弟俩之间的矛盾，是什么使得雅各心里惧怕。因为当初雅各行诡诈，偷走了本来应该属于长子的祝福。神应许了雅各，但雅各不是等待，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偷走了祝福。记得以撒宣告给雅各的祝福吗？其中一部分这样说，愿万民侍奉你，万族向你下拜。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下拜。雅各把此祝福从以扫那里偷来，现在作为悔改的一部分，雅各是在说，尽管我的位置是正当的，这是神的早就应许过的，是不能给以扫的，但我获得的方法是错的。雅各愿意说，虽然那是属于我的，虽然你应该向我俯伏，但我都把他们摆在一边，我以谦卑之心向你表示我是你弟弟。他放弃了自己的合法地位，在这个多年前他欺骗过的人面前谦卑自己。与神面对面教会了雅各什么？他最大的惧怕是神，是他愿意做最小的。他最惧怕的不再是以扫，而是神，因此他愿意说，主啊，我把你赐给我的一切都摆在你面前，我愿意在以扫面前谦卑自己，因为我已经与你面对面，并且还能活着。这些就是一个人生活中的蒙恩表现。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真的遇到了福音的神，赦罪的基督？一个答案是，此人是否谦卑自己，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愿意服侍他人，还是寻求自己的好处，想要超过别人。圣经清楚表明，福音改变人，虽然不完全，但会使我们变得谦卑。你注意到没有，雅各改变了，但他的环境没变。33章开始的环境和32章一样，32章里雅各惧怕以扫，现在一切都变了，因为雅各对神的观点变了，因此他的行为反映出他的信心上的改变。请注意以扫的态度，四至五节，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我们看到的是恢复了兄弟之情的以扫。这里的语言你是否在其他地方读到过？他跑来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有学者说，这样的语言就是耶稣在浪子回头比喻里，那位父亲远远地看到儿子时跑向他所用的语言。以扫这个就好像躲在阴影里的巨大怪物，看到雅各后的反应是没有任何人敢想象的。他怀着愿意重新建立兄弟关系的心，满了恩典的与雅各和好。有意思也是有点讽刺的是，作者稍做了一点提示，当初雅各从以扫那里偷走的祝福是以撒和他亲嘴，表明给他祝福。现在以扫也与这个蒙了祝福之人亲嘴，向这个曾经恶待了他的人展示恩典。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杰也前来下拜。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看着这些妇女孩子和一对一对的牲畜，不解地问是怎么回事。这里的语言相当惊人，以扫说，我们应该讨论一下你送过来这些军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不知道以扫是否知道雅各的惧怕，或者还是他随口而出的话。 此时雅各的脑子还充满了准备面对一场战斗以及如何生存下来的事情。雅各的回答是，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为了要在你面前蒙恩。雅各的礼物是特别预备的，他希望可以从以扫那里得到怜悯。在他的脑子里，以扫接纳他的礼物可以看出以扫是否真的和他恢复了关系。他若不接受礼物，那就说明他可能不完全饶恕了他。以扫说，我不需要这些，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雅各心里相信，昨晚与神见面后最后一句话，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这次与神见面的结论就是眼前遇见的以扫。他对以扫说，我已经在神面前蒙恩，现在我见了你的面，我若也在你面前蒙恩，那就完全了我蒙神的恩，请你接受我的礼物，好叫我知道我们俩已经完全和好。他有意地使用这样的语言说，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对他来说，见到以扫就是他与神和好。我不能与神和好而不与你和好。也就是说，雅各与神和好之后必须立刻与他哥哥和好。请注意他是怎么样来见以扫的。他以一个冒犯了以扫的人谦卑的来，他没有说，以扫，你说过要杀我，不然的话我早就来见你，问题也早解决了。他只说，请你接纳礼物，我真诚地向你道歉，或者可以蒙恩，我是你的仆人雅各。他为什么躲着哥哥？因为他偷了以扫的祝福，现在又和哥哥见面了。他说，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祝福呢？祝普牧师用的是英译 ESV 版圣经，另外 NKJV、威克里夫版等33章11节都译作求你收下我的祝福， NIV 和合本译作求你收下我带来的礼物，我想弥补我所干下的。雅各当然不可能把神的祝福补给以扫，但这是雅各在说，我知道我所做的，现在我想恢复我们的关系，想补偿作为一个人我所能够做的。雅各再三请求之下，以扫接受了礼物，俩人和好。当神与雅各恢复了关系，雅各必须恢复与以扫的关系，这就是恩典做工的方式。当雅各因着恩典而受伤，而谦卑下来，不在乎自己的地位是否比哥哥大，心甘情愿地采取低下位置，甚至都不顾自己的权利，俯伏下拜。他尽上了最大努力，希望向以扫表达，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对你所做的错了。他没有说，我以这些礼物来疏通。这是我们常常以为的，他说的是我悔改了，我已经是个不同的人了，请你收下。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恩典。如果我们真的蒙了神的恩典，不仅是这里，圣经在新约里也一再教导我们，恩典是让那被最毁坏的恢复过来，人际关系的破坏就是罪带来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要求别人饶恕。雅各不能确定以扫一定会接纳他，雅各可以做的是谦卑自己，由以扫来决定是否接纳他。保罗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马书12章18节。因此我们与人的关系，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同事之间，我必须问自己，我是否尽上了最大可能与神和好，是否采取最低下的位置，放弃自己的权利，向对方说，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多么冒犯了你。唯一使得雅各能够这样做的原因是他已经见了神的面，认识到神是谁，自己是谁，自己是多么冒犯神，所以他能够在遇见以扫时就如见到神的面一样。因为他知道他首先是冒犯了神，因此与以扫和好就是完全与神和好。八至十一节，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 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12-20节，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雅各就往舒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舒哥，就是棚的意思。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这段故事结束的时候有点奇怪，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往希尔去。雅各说，你们是猎人，我们是牧人，走得慢，你们先走吧。我有那么多牲畜孩子，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我们知道雅各逃离拉班的时候赶了3天的路，我敢保证他一定催赶的厉害，但他们没死。雅各为什么做出怎样的反应？以扫说，没问题，我留下一些人陪你们走，帮助你们。雅各说，不必了。但事实上雅各转了个180度，最后定居在应许之地。关于这里的经文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圣经没有详细说明雅各和以扫间的互动。很多人说，你看雅各还是老样子。没错，雅各在以后的经文里仍然还表现出老样子。但是这段经文并没有把此作为关心的重点，原因是这里的经文花了大量篇幅叙述雅各的行程，以及他到了那里后做了什么。自从和以扫分手之后，他第一次重新踏入应许之地迦南。请注意，以扫主动提出的帮助事实上就是魔鬼的声音，因为他说，你跟我一起往应许地之外走。雅各的目的就是进入应许之地与神同住。我们必须记住，以扫和雅各自从出生之日起就已经分道扬镳，一个是应许的后裔，一个不是，一个是女人的后裔，一个是蛇的后裔，他们将成为两个民族，最终在以色列历史中成为仇敌。假如雅各跟着以扫，他将失去他的身份，就是被神分别为圣的身份，居住在神的土地上。因此这不是什么不接受以扫的善意，而是将导致神赐给雅各的应许遭破坏。雅各如何处理以扫的提议是一回事，但他的意图是对的，我不能跟以扫走，那样的话我将失去自己的身份，因为神应许了我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些事情不容易，假如你退后一步看，雅各以扫的整个故事里哪一个更好一点，谁看上去更令人喜欢。以扫跑向雅各，热情地接纳他。但整本圣经很明确，一个是属神的，另一个不是。一个看上去很友好，但不是神的子民，一个当然还需要在属灵上成长。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基督徒外在上并非比世人好多少。C. 鲁伊斯在这个问题上这样说，就因为你知道那个脾气暴躁的女人但却承认基督信仰，你还认识马路对面那个友好但完全拒绝基督教的年轻人，这并不成为反对基督教的理由，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女人若不是基督徒的话脾气会有多糟糕，你也不知道那个友好的年轻人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十二，雅各并不是他比以扫好，同时神也不允许雅各永远是那个雅各。这里的经文是神慢慢的磨塑改变雅各。是的，雅各有问题，但至少他在改变。到了事件后，他的信心将受到极大的试炼，然而他还是进入了应许之地，筑了祭坛。请听他的话，神的确就是以色列的神，希伯来语是伊利、伊罗伊、以色列。我们读了会说，是啊，神是以色列的神，可那时候还没有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国家。这是他第一次用他的名字这样说。他经过这一路，进入应许之地，看到神如何恩待他，怎样带领他走过以扫的惊涛骇浪，如何使以扫谦卑，使自己谦卑。因此他筑坛说，神真是我的神，真是以色列的神。他住在应许之地，拥有丰富财产，一大家子人。故事开始展开，一个民族正在被建立，有土地，有财富。想象一下最初的读者们听到此话时候的反应。当雅各面临令人生畏的对手，神看顾他，保守他。他们听到神是以色列的神，现在他们也具有这个名字，他们被置于这个故事之中。他们认识到不是依靠力量，而是通过谦卑。神对他们说，你们看雅各的生活，就知道你们的未来，你们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你们被以这个人的名字命名。进入应许之地的方法是谦卑的与神同行。你看，这不仅是把以色列拉进这个故事里来，也把我们拉进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经历这个故事。这不是旧约圣经最古老的篇章。我们知道什么是谦卑为人，放弃自己的权利，在此谦卑中得到以色列这个名字。保罗告诉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腓立比书二章。有意思的是，圣经已把我们也拉进这个名字里去。你受了洗，神把基督的名字加在你们身上，称你们为儿子，你们是君尊的祭司，那是他的职分，他的名字，他是王室祭司。现在你们也成为了王，成为了祭司。正如以色列看到雅各的故事，认识到进入这片土地得安息，享福足，不是以他们的力量，而是谦卑他们自己，让神为他们征战。新约让我们看到，基督得升高，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通过谦卑与服侍，愿意去死，为的是叫人活。弟兄姐妹们，这个名字就加在你们身上，不仅是名字，这个名字的生命加给了你。因此，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护照。基督徒的本质是什么？这人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配得的，看到神在基督里所赐的礼物，认识到我是谁，怎么可以对别人那样说话？我是谁，竟敢要求自己说了算？我向你们保证，你这么做会让婚姻破裂，家庭破裂，友谊破裂。基督说，最终得胜利，新天新地享平安，不是要求你的权利，而是放弃你的权利，信靠这位神，在末日让他来使你升高。基督徒啊，这就是你的生命，因为你已经被基督耶稣的名字命名，愿他的生命磨塑你。让我们一起祷告。